也是从事职业模特，差不多有6年吧，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因为模特是这样的，一般模特是在不同的城市，一般待3个月。最早的时候是去的新加坡，然后泰国、韩国、日本，亚洲地区几乎都去遍了。然后后边又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到澳大利亚。我们经常调侃说，非常好的一点是就可以去旅行。然后因为去不同的国家待的时间有3个月嘛，你可以充分的去享受当地的美食美景，然后还可以结交很多朋友。就是我这3个月在澳大利亚，下3个月我去新加坡，然后之后韩国时装周开始，那3个月去韩国时装周，然后会每一站不停地走，然后今年12月份，然后就有打算和那个英国那边商量，有可能去英国，就准备去面他1月份的时装周。
你刚才讲到的模特行业，我们听起来真的就像我们所想象的多姿多彩。但是呢，从最近的新闻，包括几年前的新闻，我们也了解到，好像在模特行业呢，也出现了一种状况，可能是不是在女模特当中会特别明显，就是有一些模特她为了让自己的尺寸可以是保持到很小很小，就是过分的刻意的追求苗条，甚至出现了厌食症的情况。所以呢，法国的时装行业也出台相关的法规，就是说对于太小的尺码，比如说比2个 XXS 双加小的还要小的尺码是不能够被时装行业来使用作为职业的模特等等。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你说的确实有，就包括这一次我来参加澳大利亚的时装周，他们演出之前首先给模特发一个证明呢，就是一个健康证明，然后要证明你身体是可以的，然后你在演出中不会去晕倒或者什么样，是现在行业是有这个规定，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因为他们会担心模特的 size 越来越小。但是现在行业中会有一些，可以说大部分模特已经开始不只是说我来节食，然后作为我来说，其实我也会控制饮食，我也不敢，比如说薯片啊，或者比如说烤肉啊，吃那么多，我也会担心变得会比较有肉，但是呢，更多的是用通过运动来去让自己的身材放在一个规范的范围内。首先呢，就是主要是欧美模特这边做得特别好，因为在中国大部分模特男模现在健身越来越多了，但女模还是相对的，就是控制饮食，然后每一顿吃的相对比较少。
男士的模特呢，其实也是不可以太瘦的，比如说法国的尺码是42码，然后意大利的尺码是46码，这是相当于我们大小码的哪一个码呢？
就是先说我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我的尺码是48码，胸围是100，腰围是78，臀围是94，相当于 L 码。我的身材，那个你说的46码是不可以小于 M 码的。对，因为现在更多的，你看很多设计师品牌，他会让模特喜欢男模，尤其是喜欢健身健美的那种比较壮，但不像健美运动员，但身材是没有赘肉，然后身材的肌肉线条非常好的那脱衣有肉，穿衣显瘦。
好像还有一些品牌还会规定说，有一些心理学专家就是为模特提供一些心理辅导啊等等的。
我是有听说过，但是我并没有真正见到过，因为其实大多模特就是因为就是走到时装周啊，就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模特，他的心理素质是比较强大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工作整整一天，包括会跨夜，因为时装周的时候它并不是一场秀，它会好多场秀，彩排时间是连起来的，你一天到晚，包括24小时，有的时候凌晨3点也要去彩排的。经历多了，其实你内心就是越来越强大了。时装周你就想，它会很多品牌，就比如说几十个品牌在1个星期之内演完，然后呢，从彩排就是从周一就开始了。所以说，经常我们是演出完这一场之后，带着妆去跑到另外一场，真的是飞奔过去，然后去改装，然后演出，然后就不停的在演，忙起来就是手脚不沾地的那种。就是更建议其他，比如说一些女模，尤其想变瘦的女模，可以有一个方法，女孩最好是可以平时慢跑，然后塑形的时候可以靠跳绳，因为跳绳可以让肌肉拉长，而且是肌肉的线条变得更好。然后或者游泳，但更多时候吃的时候可以少吃一些主食，多吃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青菜。这样的话，我们的身材就会变好，而且我们会肤色啊，包括状态就会变得更好。
确实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打造自己的好身材，而不是通过非常极端的方法，然后破坏自己的身体。
对。
如果是从运动方面来控制的话，听起来也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健美的曲线。可是女性跟男性可能还有点区别，就是说对于美的那个传统的观念，好像女性会觉得有肌肉有线条，有些人不一定觉得这是一种够柔和的美，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像你们如果是走秀的时候，在那个有工作的期间，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是会比较累，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会不会
这个行业工作压力是就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休息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天可以有很多充足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但是忙起来的话，尤其时装周去面试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一个 casting 时间，我们从客户让我们到的时间到我们开始面试，也许要等两三个小时。就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刚入行的时候在北京，因为北京有时装周嘛，那时候刚入行，经常比如说一个大秀他要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到，但是有的时候客户因为北京会很堵车嘛，客户会比较晚到了之后呢，真正面试的是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在就是冬天的寒风中站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去面试，所以中间不敢去走的，因为如果我们要中间离开，万一要开始面试的话就会很错失机会。
所以好像对于资质不够或者说经验不够或者说相对比较年轻的模特来讲，还有很多工作权利还有他的工作权益的一个保护的问题。我也看到还有另外一个规定，16岁以下的模特有一些品牌是说他不会再把它放在他们的走秀或者广告当中，还有就是说年龄16到18岁的模特呢，他可能也有规定一系列的工作时间，晚上22点到早上的6点这一段时间呢就不能安排这年龄段的模特进行工作，换言之就是有晚上22点到早上6点的这一时段的模特工作，是指那些拍平面模特的这样的模特是吗？
其实这样的，就一般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纽约走时装周啊，包括一些秀的时候，会见过比较小的模特，但是他会有一些有监护人在的。模特工作真的很累，就包括前段时间我去站 CK 的静态展，就是新品发布，但是 CK 现在更多的不只是走秀了，是静态，然后会让很多媒体朋友去拍照，然后一般站的话就会是两三个小时几乎是不动的站在那里，橱窗模特那样不要去动。
哦，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应该改善的？
一个正规的公司去接手的话，包括一个传媒公司在做的话，其实它是很正规的，就比如说吃饭，然后模特的保暖，然后饮水，这些都是很正规的，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是非常专业的，那样的时候就我们一般会要求吃饭还有饮水，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很忙，会忽略模特这一方面。但是模特工作你要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从开始试妆到演出是一天的时间，整整一天时间，如果那个没有水没有吃的是很辛苦的。之前有一次演一场秀，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因为非常著名的品牌，然后就是出现过我们穿上衣服之后呢，然后设计师就不允许我们在脱下来了，因为会有皱会褶，一个西装品牌，但是呢传媒公司不让我们去吃饭，是因为担心那个我们会把食物弄到衣服上，然后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在上海然后一个演出僵持了很久，最后解决方案是 OK 我们去先不吃饭，就没有办法，然后演完出然后再吃饭，然后就是相对，其实模特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群体，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现在模特就是还是行业问题嘛，行业越来越规范的时候，然后其实模特就会权益就会得到更多的保障。